欸，世翔，我知道你有修过森林系的树木学嘛，对不对？
嗯，有。
那你知道台湾扁柏跟台湾红块这两种树差在哪里吗？
差在，我记得真的要分，好像要看他们那个小叶子的形状的样子，但我有点，我有点忘记，完蛋了，对不起，王立芝。
对不起，老师，没关系，我也不会分，但我知道他们两个插在土里。
你这，你这个不就跟什么？你擦屁股是用左手擦还是右手擦？
啊，你说我的笑话都差不多那个套路吗？
对啊。
哎哎、啊欸欸，不过我们树木学的时候，老师在那个带我们出野外问那个两种树差在哪里，因为他看有同学在洗脑。还真的有同学回答插在土里。
这是什么国小生啊？
就没办法，你看，你知道大学生，就算是台大的学生也是很多屁孩。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个杂谈生态的 Podcast 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轻松闲聊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跟世界上的生态议题与时事。我是世翔，
我是口勇。
那我们今天呢要报道的新闻呢，又是跟台湾的不当开发有关了。我怎么会说又呢？好，那我们前面开始呢，要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角啦。在过去的新闻当中呢，我们的故事主角大部分都是很多人听过的保育类明星动物，像是台湾黑熊、石虎、草鸮、水獭之类的鱼类的保育类，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得出有谁？想一下，想一下，应该至少讲得出樱花钩吻龟吧，至少它在我们的台币2000元上面有印出来这样子。
嗯，可是小学课本也会有啊。
哦，对对对，小学课本也会有，但是其他的可能就很难想到了吧。
嗯，
今天的主角呢，就是其中一位保育类的鱼类，叫做台湾白鱼，是台湾二级保育类的动物。那台湾白鱼呢，是一种纯粹的淡水鱼哦。大家可能听过鱼类有分成淡水鱼跟海水或是咸水鱼啊。但通常来说呢，只要能够生活在淡水的，我们都统称它为淡水鱼。有一些比方说那个强势外来种，大家都听过的无锅鱼跟大肚鱼，它们其实是可以在半咸水或者海水生活的，这个也可以算是淡水鱼，因为它们在淡水生活也不是问题。甚至那种平常生活在咸水里面，只有特定的生活阶段才会跑到淡水的这种，也会有人叫它淡水鱼。
嗯，是想说这种有生命阶段它会有部分在淡水中，又叫做回游性的鱼类啊。那刚刚还讲到在半淡水半咸水的地方，这种半淡不咸的河口交界处生活的鱼啊，这种水域呢不叫淡水也不叫咸水，它其实叫做汽水。对，它这个汽水呢，这些叫做汽水鱼的鱼种，那这个汽水其实是完全跟可乐啊雪碧那个汽水是完全一样的字。也还蛮妙的。
哦，我也在讲笑话哎，欸，
真的真的真的，我不是笑话，出笑话。
我刚想说，我要怎么笑得比较自然一点，让你不会太那个。
这个笑话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这也太没有逻辑了吧？因为可乐喝起来也不是咸的，它的。那这些叫做汽水鱼，那汽水鱼在台湾的野生动物保育名录里面呢，也被归类在淡水鱼里面。
我挺酷的。
嗯，
好，那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这种纯粹的淡水鱼，它们的分布范围应该会是非常非常被局限住的嘛，对不对？因为不要说台湾，它们连自己待的河川都不可能出得去哦。所以在面临环境变化的时候，这种纯粹的淡水鱼，它们往往是束手无策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台湾白鱼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可以把时光倒回大概100年前哦，那时候呢，第一次在日月潭发现台湾白鱼，但发现之后没多久，日月潭水库就盖起来了。在日月潭水库新建之后呢，长达50年的时间都没有台湾白鱼的记录。
哦，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它是不是绝种了吗？
可能 我觉得可能有人会这样想，但是当时的调查应该没有到非常的全面性。
嗯，
对对对，这种会断定什么绝种是到比较靠近近代，调查方法然后跟调查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全面之后呢，我们才比较有这个比较有肯定，觉得说某个东西可能绝种这样子、
哦、比较有把握了啊。对
对对对对，那到现在呢，到比较近代，对于台湾白鱼呢，我们最终是发现剩下三个族群在水池里。水池里是三个地名的简称，我自己发明的，我觉得蛮好记的其实。好，水呢是石水坎溪的族群啦。石水坎溪是大甲溪的一个支流，这个大甲溪可能比较多人有听过啦。在、这个石水坎溪在台中的东势丰原那附近，然后刚刚讲水池里嘛，那池跟里分别是鱼池还有埔里，这两个地方都在南投啊，这就是白鱼在水池里的三个族群。所以白鱼不只是台湾特有种哦，其实也是我们中部的特有物种。
对，台湾白鱼真的是局限分布在中部的一种鱼类、哦、但目前唯一一个在中部以外的族群啊，是在宜兰的双连皮。不过因为白鱼啊，它不可能也没有能力自行跨越这么多个流域，突然跳到双连皮就在宜兰这么远的地方，所以这个族群啊，目前已经被确认是人为放生的了。那台湾白鱼在宜兰成为了当地的外来鱼种，不过现在在双连皮我都没有查到任何什么移除白鱼的活动或计划。那一方面是因为保育类的生物啊，它移除活动不可以由一般的在地志工团体发起。那另一方面呢，好像也有一直有人他觉得说台湾白鱼的族群正面临威胁，所以双连皮这边刚好可以保种成为避难所，有这种声音一直在讲
哦。
那对于这个啊，我的老师是做鱼类研究的嘛，他一直跟我们说这种思维很要不得，因为不管这个生物目前数量如何，就算快灭绝了，你没有详细规划好就随意放生啊，就是当作外来种来处理啊，没有例外。不然民众啊会养成不良的风气，在台湾到处乱放生各种不同的保育类生物、保育类鱼种，形成乱象。所以这种行为其实也是不被鼓励的啦。而且双连皮的保育重点生物啊，是几种珍稀的蜻蜓还有七星鲤这种鱼类，但最近他们发现七星鲤的数量有下降的趋势哦，目前还无从得知啊，是否跟双连皮里面的台湾白鱼有关系。毕竟目前根据调查结果，双连皮里面数量最多的外来种鱼类依然是无国鱼啦。但未经评估的放生啊，通常其实只会增加问题的复杂度，而不会增加什么小确幸。
对，没有错。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水池里这三个地方台湾白鱼的现况如何。鱼池族群现在已经被认为灭绝了。
哇！
而且从发现这里有白鱼，到发现这里被排放废水，到发现这里外来种入侵了，中间不到十年的时间，那这个水池里的池的白鱼就没了。水池里呢，只剩下水里而已了。幸好凑起来，
这三个字任选两个字都可以凑得起来啊！
真的吗？
池里，
哎，对，哎，对，
水池还有水里，安全啊，都可以凑。
好，那反正现在的水里石水坎溪跟埔里的状况其实也很不妙啦，加起来总共估计不会超过3000条台湾白鱼。
哇！
但幸好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在地的这个环团还有在地居民已经开始越来越重视这个物种，各个积极的保育行动也都开始动身，甚至呢有里长把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地方就是一心里打造成白鱼的故乡，让在地的情感更加浓厚。
对，他们之前呢、啊、在白鱼面临溪水干涸的危机的时候啊，他们隔壁就是溪水隔壁的农民就有提供水池作为避难池，暂时安置白鱼哦。那其实埔里当地居民真的很有心哦，他们还组成了调查队，定期记录白鱼族群，那也鼓励在地居民啊，在自家农地上设立生态池，那每个人都设立的话，就可以增加白鱼的避难场所，这样可以降低啊溪流工程 对白鱼族群的危害。所以刚刚提到那个避难池不是凑巧有的，而是一个与在地居民的合作结果。那除了避难池啊，他们后来啊在溪水干涸后还新建了许多纯粹的储水皮塘在溪流附近，可以随时补充溪水的水量，维持溪地的稳定，以免再次发生溪水断流的事情的时候啊，可以有更多种的解方。那这些保育作为啊很厉害哦，几乎都是由埔里的一心里居民啊跟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共同规划跟实施的哦，而且目前颇有成效。但是啊，我们现在进入新闻主题，近期他们发现中友百货公司啊，不是百货公司他们近期发现他们近期发现
你要讲几遍，
你这样笑会好讲，会不会不好剪？我怕你是不小心， 我想说你是不小心笑出来，让我再讲一次
没有，我笑这边是我的事，你又不会
哦，还好OK OK， 好。但他们近期啊，就发现中友百货集团啊，在白鱼栖息地的上游买下了大片的山坡地，准备要营造山林休闲娱乐场所。啊、是哦，我有看过啊，是正当娱乐场所啊，不是那种不纯的。对，好，
没有人会觉得，谁要去山林里面做这
個？好，那他开发的范围啊，甚至高达100多公顷哦，很大的一块地方，而且紧邻白鱼栖息的河道，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这个工程开发将会影响整个白鱼栖息地的水源稳定性。
对，那其实也就是因为刚前面说的在地居民对于白鱼非常的重视，所以这次中油把脑筋动到白鱼栖息的土地的时候，才会引起这么大的波澜啦。
那个波澜真的蛮大的，居民的后续作为非常积极哦。他们去年底啊，第一次召开的环评说明会中啊，就有非常多的里民到现场参与哦，而且他们还找来了不少保育学者一同参与。那尽管说在会议中啦，中友百货集团他们标榜他们是以里山的永续共存精神进行山林开发。那目前呢，集团买下然后开始工程的超过100公顷的土地里面呢、啊，集团竟然在说明会中只有报告其中开发范围最小的一个旅馆开发案。而且啊，也只有这个小小的小开发有送交环评哦。那其他最大多数的占地100多公顷，最主要造成栖地破坏的茶品园区，还有里山生活开发案这两个开发案，却没有送交环评，也只字不提，这造成里民啊跟学者强烈不满哦。那说明会里面呢、啊，海洋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的陈义雄教授就有指出，南投埔里是西南部溪流在冬季枯水期的时候，唯一还稳定有水的一个栖地，这也是为什么、啊、白鱼会选择聚集居住在这个地方。而就像世祥讲的、啊、其中一个曾经的栖地也是不受枯水期影响的日月潭，但这个栖地却因为人为的开发而让白鱼直接在那边消失了。然后另外一个栖地呢，则是被污染跟外来种搞掉了，那是哪里啊？鱼池吗？
那个池，对，池，
对，鱼池的因为这样子被搞掉了所以现在啊，已经只剩两个已知的自然族群了，所以任何开发案啊，都将直接威胁到一半的白鱼族群哦。对，那详细对于开发内容的危害啊，推动保育白鱼20多年的前特有的生物中心副主任彭国栋呢，他也在会议中阐明，中友百货集团他们目前是大面积的铲除森林，那造成图标裸露、栖地流失，最后呢，他们会用咖啡园还有茶园取代森林，这种开发山坡地的方式啊，是完全违反生物多样性永续理念的，也绝对不是他们所标榜的里山永续概念。所以呢，集团对外标榜的啊，跟他们实际作为是完全不同的。
对对对，他如果这些集团认为哦，反正都是树，那我就种个茶，种个咖啡来去取代原本的森林，这样子万事 OK。那这个我觉得非常怀疑他们对于里山概念的理解到底是什么东西哦。
哦，对，其实里山、啊、他没有去完全反对说你去使用山林资源，他其实是把山林、浅山跟人的聚落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永续的一个环境。那如果人都不准动自然资源，那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开垦一些地方作为己用，产生自己可以使用的资源，像是茶园啊、咖啡那些。但是 这个量都需要经过评估，它需要做一个专业的评估，而不是说哦，那我就可以用这个概念来合理化我把山头整个铲光的这个行为。
嗯，对对对。嗯，
但更重要的是，说明会之后，集团的开发脚步竟然并没有停歇，那这逼得居民只好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在今年年初，一心里居民在开发地旁进行游行抗议，他们呼吁政府应该重视在地的声音，同时呢，他们也对中友百货集团喊话，希望财团能够爱护一心里的在地居民美丽的家园。这个喊得很，很委婉，很柔性哦。对，他们在现场就是这样喊，他们没有说就是没有直接骂，他们就说希望你们可以爱护我们这样。那喊话完之后啊，游行队伍随后就进入了开发区域当中，结果竟然意外的发现业者仍在砍伐大量树木，还有在河道上筑起了高高的大水坝。除了砍树造成的水土流失之外啊，私自新建的水坝也会将上下游的白鱼族群切割开来。更严重的是啊，还会减少下游的水量，危害到下游的白鱼族群哦。
嗯，
所以游行过后啊，居民要求集团再开说明会，要全盘说明这个开发案，然后他们也要求政府、农业处等相关单位啊，要前来现场会勘，做出裁处。而对于过度开挖山坡地跟树林的这种违法情形，农业处他们现场勘查过后呢，也确实表示说，中友百货集团过去已经有相关的不良记录，并不是初犯，已经曾经对他们的山地违法开发连续开罚过了，所以这次呢，将不会姑息，他们将会进行裁处，要求集团立即停工。
嗯，中友百货这个名字我是先记下来了。
对对对，比较有名的是那个台湾中油啦，就是中华石油，但是这个中友是中国的中，然后是朋友的友，
朋友的友。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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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友。嗯，不是中友啊，哈，
对，不是中友，是那个是 台中那个中友百货，那个中友百货集团。
哦，我不知道那个百货，没有去过。那我觉得这是一心里居民的一个阶段性胜利啦，但同时其实没有人真的胜利，因为被破坏的山坡地啊难以立即恢复，水坝呢也已经被建好了，白鱼受到的伤害啊目前只是被控制住，没有继续扩大而已。
嗯，
而后续啊，李明如何继续抗争，以及这个土地的所有者啊，中友集团的配合与否，将会是白鱼是否能松一口气的关键。
对，这个其实都是，哎，都是我们就是比较爱护环境这方的一个弱势之处啊。这个就像是，某个人他被另外一个人，伤害了，不管是肉体上、心灵上，或是严重程度，然后我们再去罚那个伤害别人的人，不管怎么罚，这一个被伤害的人，他都已经，这个伤是无法恢复了，那这个我们都是就是已经束手无策，我们也知道时光不可能倒流，可是觉得很气，想说我能怎么办，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这样子。好啦，那这个新闻呢其实当初是我说要讲的，那本来应该是要我主笔，但后来空看我一直没有动，所以就过来帮我，不过其实是因为我一直在查，就是我一直很好奇到底白鱼有什么魅力，就为什么白鱼可以引起这么强烈的在地认同感，因为白鱼并不是一个很漂亮或很大只的鱼类，我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类似什么在地的民俗故事啦，或者什么历史上的事件啦，就 我想这个应该也不是一般大众会觉得可爱的动物，然后鱼类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行为会让大家觉得很可爱之类的，这些都没有。其实即便到现在我还是不是很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就因为你看每种鱼的长相大家应该都觉得长得差不多吧，到底白鱼的魅力是什么。
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像盖斑斗鱼啊，或者是樱花钩吻鲑，它们长得非常不同，非常特色。那看他样子就觉得哦，他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一个吉祥物，一个标志。但是你说真的，你去看白鱼，他的样子绝对不会是你在那个水族馆会热门的样子。他的花色，他没有花色，那就是灰灰白白的这样子。
也不是说它长得就是很丑、嗯、而是还有很多其他也是濒危的鱼类，我觉得他们跟白鱼长得差不多，
就是比较没有相对没有特色啦。如果你要跟孔雀鱼这种，對對對對，大家看的觉得一看就哇尾巴好漂亮，你讲得出尾巴好漂亮，然后文化公文你就讲得出哇它身体侧边的斑纹好漂亮，这里直接讲得出来、嗯、白鱼你可能要思考一下，思索许久、
然后后来我还是想了一些比较小的可能的原因啊，口红你来看看有没有可能。
嗯，
第一个是我在想可能是因为鱼类的吉祥物还比较少的关系。
哦，
因为你看哺乳类吉祥物那个石虎嘛，台湾黑熊嘛、嗯、那台湾其实原生的哺乳类也没有到很多啦，那讲山羌大家应该都知道，山羊大家应该有，水鹿，那鸟类哦，鸟类更多，鸟类超级多明星的。那还有什么？然后蛇类好了，蛇类也有很多很漂亮的东西，什么高沙蛇，可能大家没看过，可是看到会觉得很漂亮。至少大家讲出什么眼镜蛇啊，什么什么赤尾青竹丝这种，
嗯，
鱼类的吉祥物可能就只有樱花钩吻鲑吧。那在这个情况下，多一个台湾白鱼，还可以有一个跟樱花钩吻鲑不一样的鱼类。变成一个新的鱼类吉祥物可以宣传，这种感觉。
对，嗯，我觉得有可能耶，因为台湾的鱼类吉祥物还真的少，然后带有鱼形象的应该有名的就是樱花钩吻鲑跟妈祖鱼。
妈祖鱼、
就是那個、但是妈祖鱼这个名字虽然朗朗上口，而且有鱼，但它其实指的是中华白海豚，它不是真的鱼类。
对对对，
所以、嗯，真的要说是严格说是鱼啦，就是目前只有樱花钩吻鲑跟台湾白鱼，所以对啊，有可能啦，就是独特性嘛，独特性足够。
嗯，然后我还想要另外一个，就是俗名的重要性，嗯、因为其实台湾白鱼啊，在不能说是就不是学名，而是比较怎么讲，
学术专家给他的名字。
对对对，学术专家给他的名字，他其实叫做台湾复西记嘛、嗯、感觉像是什么西游记的台湾版本一样，什么台湾复西记什么远赴西方的游记之类的，就很难记嘛、
嗯、
所以取一个台湾白鱼大家比较好记，可能也有帮助，这个你觉得呢？
嗯，我觉得是绝对的啊，也一定有帮助啊。因为台湾我查到复西记，有人叫它复西记，有不同的这个俗称。可是台湾复西记也太难记了吧。这个 case 有点像之前在推中华白海豚跟黑嘴端凤头燕鸥这些保育类当做代地特色的时候啊，曾经也吃了很多闭门羹，吃了很多鳖，因为大家觉得很难记、没有共鸣，所以就一直推不起来。后来啊，就是中华白海豚他们改称叫它妈祖鱼，那黑嘴端凤头燕鸥更难记，他们把它叫做神话之鸟。哇、
哦、
整个帅度大提升，所以后来就推得很成功啊。在各种在地的导览看板啊，文宣商品，还有甚至在地的装置艺术上，都常写上这些更有记忆点的名字，神话鸟、妈祖鱼。那所以就是说保育的成功与否其实也跟你的行销头脑很有关系啦。
对，而且其实还，我觉得它这个也有两个点。第一个是那个台湾白鱼啊，它有一个特征，就是那个身体、那个侧边啊，有一条那个白，有一条线嘛，它白点连成的线。那、我们这些死脑筋的，我们就讲说什么白点连成的一个有弧度的线
哦。
他们讲就不一样哦，他们说台湾白鱼有什么有微笑曲线，哇，
微笑曲线。
太会取名了吧。就宣传力度上面就很够耶。
这个微笑曲线感觉很牵强，像你讲什么动物它什么头跟身体有黄金比例什么的。微笑曲线很少听到用在动物身上。
那我觉得很厉害，就这个就很好记。
对对。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像你看这个中华白海豚，你把它改名叫妈祖鱼。
嗯。
那你之后你只要干什么伤害到中华白海豚，你都是在伤害妈祖鱼哦，妈祖哎、欸、
哦，对对对，他就会比较觉得啊有罪恶感这样子，
对，这个也是会有影响的、这真的是会有影响。
对，这个名字啊，台湾白鱼这个名字，它创造了在地认同力量啊，我敢确定一定比台湾复西记要来的强很多。 但其实因为台湾白鱼嘛，白色的白，所以我有去看照片看他们到底多白，他们应该也不算是台湾颜色最
白
的淡水鱼，不太白。
对啊对啊
嗯，其实我本来一开始也不太确定台湾白鱼背后这个它的故事为什么叫白鱼，但我有看到一个说法说在日治时代时候那个中部山区的居民他们有食用就是吃白鱼的习惯，所以用台语叫它肉鱼，就是马鱼，读音类似白鱼，所以后来给它这个中文俗名，我觉得好听很多啦，就是我觉得至少比直接取名叫台湾肉鱼更文青，这蛮聪明的。
但总之我觉得就应该不是靠生物本身刚好有符合人类口味的魅力，而是靠就是人类的自己想的宣传把它推起来的。
哦，对，
对，这就让我想到说，哎，这其实才是真正符合的在地特色。哎，像我们不是都会羡慕日本有那种真正的在地特色，比方说想到奈良，你就会想到小鹿。想到静冈，你就想到抹茶，然后北海道就是白色恋人跟雪之类的。那台湾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台东买到台中太阳饼，或是在台北看到高雄名产的地方。
哦，对对对，这超夸张！你在任何一个就任何一个观光地区，你都可以看到金门的高坑牛肉，高坑牛肉干，对，然后那么到处都是，你想金门那么小地方，他们那个高坑是满坑满谷的牛嘛？就是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而是量也太多，然后送到全台湾各地的观光景点。但是问题是，你是去阿里山玩，为什么要买高坑牛肉干？我去九份老街逛，为什么要买金门的名产高坑牛肉干？那很奇怪，这真的很奇怪。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想到说，这种就是局部地方的特有种，就是真正的地方特色。哎，因为你绝对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复制。然后你说那个宜兰那个例外啦，那个就是违法嘛，
对
不对？
那个违法，而且观念不太好，他们没有要以他
的。嗯，所以我觉得就可以以这个为出发点来宣传呢。那大家很会吗？就做什么白鱼形状的饼干啊，你也不用跟白鱼一样，反正一只鱼形状的饼干，就说这是白鱼饼干就好了。然后，还有这个在一心里这个地方，他们有种茭白笋，这些茭白笋跟白鱼是生活在同一片水域的，那就做这个白鱼茭白笋啊，或是各种白鱼形状的艺文商品啊，这贴纸啊，然后一些你知道刺绣的别针什么的。
白鱼茭白笋应该会跟那个。新北市三只的水蛇脚白笋应该会
打架，是不是？
就打架看谁更有名。
不是，就做什么在地特色啊，只有这里买得到这样子。
哦，白鱼啊，
对，
卖白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哎、欸，其实不一定呢、欸，搞不好不好吃啊。
对啊，我跟你说，我看到那个一心里他们有一个在影片中有个白鱼的避难池，那个农民把它画成白鱼的形状、欸，
哎、哦，对啊，那个很酷，真
的超酷的。
看那让我想到什么吗？
嗯，
让我想到石虎公园。
哦，糟糕，
它那个形状真的很像，但石虎公园就是糟糕透顶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我觉得你要搞这种这种商品什么的，一心里为什么被称赞，就是因为它的保育。先弄起来了，先做成功了，才去搞这些。那、如果你先弄周边，那罔顾保育，我觉得没有人会称赞你的巧思。对，
对，没错，
对，对，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弄个动物版本的一乡一特色也不错啦。对，而且
对啊，
更重要的是，你看到一心里因为有这个特色，它的居民啊有那么有认同感，那么积极，这么团结。那我们看到那个说明会游行影片的时候，我整个热血沸腾，因为在台湾呢、啊。就是在地居民有共识的事情决定权最大，所以像他们这样形式的抗议啊、抗争啊，其实算是非常无敌的，非常有力量的。
对、真的那种一般为了动物或是生态而抗议的，我都觉得都是我们这些人。
对，然后有时候就是没有那么有在地共识，你看苗栗的一些地方当时在地居民都没有一起站出来抗议，他们自己都在吵来吵去了。那
哦，对啊，
那怎么会有力量？没有力量啊，他们都没有共识。
嗯， 好啦，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工程，算是一个坏消息，可是从这一个工程在地居民的反应看起来，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跟高兴，然后觉得有希望，就觉得说这个地方这件事情可以推得起来，而且对象还不是那种我们过去认为很明星的，而是一只台湾白鱼这样做起来，那台湾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有办法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希望。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一个事件这样子，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啦，不要让就是中友集团或者其他的集团就是想干嘛就干嘛这样子。
对对对，他们不能够地买下来就觉得是自己的，是啊，是他们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不能够就任意为之这样。
那下游还有其他人嘛？像我这在补的，像那个新闻当中有提到，就是中友他们就觉得他们旅馆业他们是要抽地下水，而不是接自来水。那这个怎么可能不会影响到下游的其他居民？不管他们的，先不要讨论白鱼好了，他们的农业、他们的饮用水，全部都会被影响到啊。
我觉得在上游，你的基本的道德是你要跟下游的居民协调过。虽然说你有地，所以这不算是你的义务，但是这是情理上你要去做的事情。对，
对啦，就像流水面线，站在最前面那个也要留点给后面的吃嘛。
哦，对，对啦。
你记得很勉强。
那我没吃过流水面线，我没有共鸣。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要告个段落。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对于我们有什么建议或想说的话，可以到资讯的表单 Apple Podcast 的五星留言，或是到我们的脸书粉专生态杂谈来跟我们说哦。欢迎大家来追踪我们，在我们的脸书粉专上面，我们会分享一些节目上放不进去的其他生态新闻或是生物新知，欢迎大家追踪。最后，如果想要体验夜间生态观察的，可以到 Aquapass 寻找 TPHA 台北城市狩猎，或是到脸书一样寻找这个名字来报名活动。那今天就这个样子，祝大家周末愉快啦，拜拜，
拜拜。